放到诗歌的753首。
我刚才有吃完。
我觉得不管大家为什么觉得每次唱的时候，我觉得是跟之前是一样，还是觉得已经进到诗歌里面的感觉。当我在预备的时候，哎，发现唱可以唱，但是里面是不是我里面的真最深处的感觉？我说我真的对主说很难。对，包括我觉得每次唱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只是唱诗里面的感觉。包括这首诗歌也真的可以启发我们里面祷告，那你真的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还是唱《马太福音》753。 还是我就觉得实在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反应。当我们看见主是怎样爱了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很自然散发出一个感觉，我们要来爱这位主。因为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实在没有一个值得主去爱，但是他原本是这样爱了我们。所以我们唱下一首诗歌第十六首。犯罪顶撞他的人，所以我就觉得当这个诗人里面有这个发现的时候，他心中很快乐， 从前的罪人今天竟然成了蒙恩的罪人，他所以他心里面有一个感觉，他要用尽他的生命，他要去赞美他的主。啊，我就觉得这个感觉，哎，有些时候很难进入。但是当我在想一下我们从前是怎样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今天实在这个是我们该有的反应，我们灵里面实在是充满了欢喜和快乐，因为主成了我们的主，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可以追求一个对象。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他要用尽声音，我声音不是很大，但是我尽量唱得大声一点，对，因为我就觉得心里面实在快乐，因为我们不再被定罪，就包括的我们里面，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里面都有感觉，我们很快乐的，我们向主唱这首诗歌，因为我们今天成了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再唱一次。是充满了感恩，真的让我们，当我们看见我们这个身份的时候，我们更是发现你自己的宝贵，让我们真的可以常常以你为我们的罪，真的
所追求的对象，真的让我们真的对你有一个爱你的真心，真的让我们对你实在有单纯，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你这边今天我们竟然可以成为一个蒙恩罪人，乃是你真的亲自成就了这一切，实在是先你先为我们摆上你的自己，真的摆上你的性命，真的把我们一个一个都寻找回来，晚上求你再来夺取我们每个人心，夺取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真的单单的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我们恳求你亲自来高牧弟兄的口，让他所讲的，让我们听的，一同在你的话语上面被建造起来。恳求你将来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下面的弟兄。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来到最后一个整天晚上的这一堂，明天早上还有一堂呢，我们这一次的营会就结束。实在感觉好像这几天主在我们中间，他向我们施恩，他在我们里面照亮，他也在我们里面的教导。我们晚上在开始读经以前，我们还有一点简单的祷告，好吗？主，我们的心安静俯伏在你的脚前，我们为着这几天你在我们中间向我们所施的恩典，你在我们中间给我们你话语的教导和亮光，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每一颗心都被你自己吸引，让每一个人照着我们生命的度量，我们看见你的荣美。主啊，让我们真是情不自禁地向你说，主，我愿意跟随你，我愿意以你做我追求的目的。主啊，愿你在这条路上面，主啊，握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把晚上这堂的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再教导我们，开启我们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可能有一些主你的话语就着我们得救的年日和生命的经历是我们还没有走到的，但是主啊，我们相信主你要带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的实际，所以求你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做我们的亮光，做我们的生命，做我们的力量。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七章，我先读一节话语里面的几个字，这是我第七章呢，我给他起的一个题目，在第七章22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底下我就不读了。主耶稣告诉门徒们说，我们今天在地上开始跟随主，他要帮助我们听见他的教导，照着他的话语去实行，好叫我们经历他，好叫我们得着他， 然后呢，我们能够把我们一生属灵的追求，我们属灵的建造，都摆在基督这磐石上面。他盼望我们这样子来追求，但是呢，将来有一天他要回来。所以主耶稣到他结束他对门徒们的教导的时候，他说了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严肃的一件事，就是有一天他要回来，他要在我们身上找到果子，他要在我们身上得着他要得着的，好能够让我们呢都丰丰富富进入他的国。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我给他起一个分题哈，叫做生活在那日子的光中。我们来读一点其他的经文好吗？我们读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我们知道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这封书信，帖撒罗尼迦叫做教会，他们得救重生在主面前呢出生，好像这个小小的婴孩的教会啊，但是他们呢就已经活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光中，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根基。今天很多的人的侍奉好像呢主不会回来，只有让人看见那就是我所要追求的，但是有一天呢人所看见的不是主所要的，那是我们很大的亏损。所以我们建立属灵的根基必须要讲这个点啊，我们必须呢在每一件事物，每一个待人接物，每一个办的活动，每一个侍奉上面，弟兄姊妹，我们要活在那一天的日子的光中。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光，你就看见神的儿女们属灵的光景会变得非常的混乱，非常的贫穷，非常的困惑，甚至呢有的时候进入属灵的死亡，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在第一世纪啊，当福音传到一个地方，那保罗他那个时候是主所使用的传福音的器皿，他在那个地方呢只不过短短的几周的时间，他就把这些根基很清楚的打在弟兄姊妹们的里面。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讲，你们听见福音的时候第一个转变啊，他说呢你们就离弃偶像啊。刚才吃饭的时候好多弟兄们在谈这个偶像跟邪灵啊，跟这个世界的败坏啊，我们要分辨，我们要认识，我们要离弃啊。然后呢他说归向神，这就是我们从第一天晚上开始和弟兄姊妹讲到的我们的悔改，我们的转向啊。我们现在是面向着神而去，不管你有力没有力，你面向着神而去的时候，你的目的就应该是神自己，不是旁边的风景，不是旁边的这些 好玩好看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是有一个目的的人啊，我们的目的乃是神的自己。然后呢他说我们在这一条路上做什么呢？我们要服侍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弟兄姊妹，在你的里面，你的主是不是又真又活呢？我觉得这几天呢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交通，大家对这一个点都非常有爱慕。我们盼望呢主的话语不是一些的道理字句啊，今天我们讲的不是过去的一些历史已经过去的 事实，而是今天主还是活的，而且过去传的那个真理今天还是真的，过去怎样发生今天仍然怎样发生。弟兄姊妹，他们做什么呢？他们要服侍他，做他的奴仆啊。这个服侍啊，在原文它的意思就是在底下划桨的意思，我要做他的奴仆。那么他们在这样侍奉的生活，在地上的年日，他们心中有一个盼望，而且他们心中有一个警惕，就是看见那个日子主耶稣要回来。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七章，你看见啊，若是我们摸到他们主耶稣讲的许多的事情都归结在主的那日子，弟兄姊妹，那这些事情就很有意义了，而且很重要了，不是可以无所谓的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我把第七章起一个分题，叫做生活在那日子的光中，或者说你也要侍奉在那日子的光中。因为那个日子啊，要让我们看见我们一生我们所追求的是正确的道路呢，还是我们走偏了？是对的目标呢，还是我们以其他的事物做我们的目的啊？我们知道仇敌啊，是不没有一个时刻他不想啊把我们引偏离这条路的，他是非常有智慧的，他最知道你想要什么啊，他就用这个来试探，来引诱，来安排好让你掉进去，那个叫做陷阱。弟兄姊妹，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教导，而且在主的话语上面，我们求主开我们的心，让我们里面有确定的，让我们的被主握住，好叫在那日子我们都显在基督台前的时候，我们脸上没有羞愧。主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情上面有忠心，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并且我要把许多的事交给你管理，那个叫做进天国。今天我们在肉身中，在灵里面，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照着主教导我们关于天国的真理，我们来生活来实行。我们今天是学习做天国的子民，但你学了毕业了，将来在那日子主回来的荣光中，每一个人按着自己一生的行为来交账啊，弟兄姊妹，那是一个严肃的时刻，那也是一个喜乐的时刻，但是那也可能是一个许多的人哀哭切齿的时刻。我要讲一件呢，这是我姊妹常常提醒我，我的母亲在五年前，我现在不记得了，2018年，那应该是五年前这个月过世，他离开世界啊。他最后的一段日子啊，他跟我们，我们很有福气，我能够陪着他住，他住在我家。那每天早上我跟他一起晨更啊，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一起唱诗。他年纪大了，有一点点失忆，但是每次祷告完了以后啊，他就很严肃。我们就问他，我的姊妹就问他，逗他，说奶奶啊，你怎么都不笑了？他说我现在笑不出来了，因为我马上就要去见主了，我要去交账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应该很欢喜啊。他说不，我看到很多跟我一样的人一起走在这条路上，大家都不说话。那这是我母亲，她是一个很认真的基督徒，她在临终前为教会、为儿女、为孙子们祷告，她的祷告到今天，我发现她的祷告都没有落空。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都要见主的面。今天很多人办教会，很多人做各样的事工，他没有这个感觉， 他觉得只要今天人看见了，我得着了就够了。但是他没有看见，有一天不是你判断，他判断，或者我自己判断，乃是我们的主回来判断。我们再读几处的经文，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回来的日子，就是神要审判全地的日子。但是这个审判呢，是分批的。第一批啊，就是神的家，就是教会。我们知道那个审判不是在地上，那个审判呢，那个时候教会的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有的人已经陪着主从宝座上下来到空中，那么也有的人活在地上的，他们就一同被提啊，都到空中，在那里啊，有一个基督的台，是一个审判台，那么我们都要到那里去交账。我们知道历世历代呢，已经睡了，在基督里睡的人，他们都要先起来，他们都在那里等候。那么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我们有可能，你不肉身不用见死，弟兄姊妹，主耶稣要从宝座上下来之前呢，他要在人间呢得着最后一批的得胜者。这个就是启示录十二章第五节第六节那里讲到的，那个有一个妇人，她在怀孕，在惨难中呢，大声的 呼叫，在那里祷告，那么撒旦呢，就是那个蛊蛇啊，就在这个妇人旁边等着她生产，他对这个妇人一点兴趣都没有，他对这个妇人一点都不在乎。这个是解经上面很多分歧的说法，我把我领会的，我所相信的交通给弟兄姊妹。这个妇人就是在末后世代的教会，末后世代的教会，你看看今天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名义上是基督徒的人很多。刚才我走来聚会的来吃饭的时候，是刚好5:50，我走到那里，就是我住的那个旅店的边上啊，就是这个城的教堂。哇，那个钟声咚咚咚咚敲了10分钟啊！我在走的时候，我在想啊，100年前，可能有很多的人听见那钟声，他们都下班了，放下他的工作，他们开始晚祷，他们敬虔，他们想念，他们感谢他们所信的神。但是今天我走在那里，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这是什么？还是教会？这样的教会仇敌在乎吗？一点都不会在乎。所以这个教会在这样光景中，但是它里面怀了一个生命，那个生命是一个男孩子的生命，告诉我们说他是刚强的，不像这个妇人一样。弟兄姊妹，这就是这个时代主在人间在教会中一直呼叫说，你们要胜过这个事情，要胜过这个环境，胜过最难胜过的一个，就是今天弥漫在基督徒中间那些世俗的思想，基督教的传统。弟兄姊妹，我到这里我才知道以前德国主怎么使用他们，真是在马丁路德的时代，这个钟声一响，多少人欢乐，他们安静放下一切到神的面前来。但是今天500多年以后，没有人了。而在教会里面的，在学校里面的教导的圣经的知识，是告诉人说神只不过是一个人的哲学思想，不是真的。他们不信那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么现在这个时代，神带领一些人到了这个环境， 好像怀在这个妇人的怀中的那个男孩子，他们还相信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不是偶像，不是道理，今天科学是人的偶像，所以很多人死在科学的手下，是不是呢？啊，弟兄姊妹们，啊，我们看见神在每一个环境都在许多寻找真理的人身上做工，吸引他们，寻找生命的人身上做工，恩典来感动他们，好叫他们呢能够胜过这个时代。如果有人回到神的心意里面，离弃偶像归向神，并且要侍奉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弟兄姊妹，很可能在主还没有到空中设立审判台之前，你就被提了。这就是今天我们等候的。然后那个被提跟那日子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你不知道神要回，要打发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回来，而且他回来的时候他是全世界的审判者，所以我要再读一处的经文好不好。我们再读罗马书第四章第十六节，不是第四章啊，对不起，罗马书第二章第十六节。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使徒保罗他传福音的很清楚地告诉人，福音的结果是有一天神要打发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回来，他回来呢先审判神的儿女在空中。那个审判呢不是审判下地狱或者上天堂，那个早就过了，对不对？我们都是有永生的人，那个审判是得奖赏或者会 要受管教。那个奖赏是什么呢？就是进天国。那个奖赏就是到天国的那一千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席，享受他的丰富。另外一面，我们与基督一同做王掌权一千年。那个时候可能呢主把德国的这个 Otterberg 给常见弟兄让他来管。你知道我认识一个以前因为年长，他当时现在到主那里去了，他是从上海出来，他服侍主传福音，他带了许多的人信主得救。他就告诉弟兄姊妹，他说弟兄姊妹啊，我追求得胜，而且他说我相信我已经得胜了。我跟主耶稣讲，主你回来以后让我做上海市市长。因为他出生在上海，他说我到美国来这么多年不能回上海，我天天做的梦还是上海梦。这是他的心愿。但是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连这个真理都不知道，所以我们随着人的给我们看见眼前的事物，我们就追求这个追求那个。其实啊，你能够跟自己说我要立志，我心所追求就是神的自己，那是上好的资源。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试一试？不要说我做不到，你除非你还没有悔改，你没有面向神，你就可以说我做不到。但是如果你说我已经悔改了，世界在背后，我的主在前面，那我就是要往主那里走，我不要往世界倒回去走。今天很多人要保健就倒着走路的，你有没有看过？倒着走路会摔跤的。神的儿女们，你看今天世界就是要拉我们，要我们不要向着主那里去。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但愿这一次这个营会结束啊，其他你们都忘记，记得一件事，我在地上我的目的要得神自己。在神里面一定有平安，一定有祝福，但是这过程中间可能有眼泪，可能有困惑。我跟主说，主我愿意，因为你与我一同走这条路， 那有什么好怕的？那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啊，所以主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忧虑啊，你不需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明天去哪里忧虑啊，因为主引领你，主负你一切的责任，有什么好忧虑的呢？你如果有忧虑，就借着祷告告诉他，交托给他，好像寄了一封信寄出去，你就放心了，他一定会回答的。这是我们的经历。为什么他会回答？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为什么他会回答？因为他是听祷告的神。为什么他会回答？因为他已经住在我里面，我可以主观的先知道他已经听了我的祷告。弟兄姊妹，这就是主在马太福音里面向门徒们要传递给他们的信息。我们需要活在主回来的那个光中，因为主要回来，所以我们就不敢像以前那样，或者随着自己的情绪，或者随着环境给我的这个拉扯，我就离开这条道路。这两天每天晚上我早早回我的房间呢，因为我要跟我姊妹讲讲话。她跟我讲，她说你这次回来，你会发现家里全部不一样。我说什么不一样？她说我把你堆的东西通通给她捡，收拾干净。我用这个来说，如果主耶稣回来，我里面还堆了很多不属于主的东西，我们会很难，很害羞的。对不对？我们里面呢会很遗憾的啊，所以使徒们的教导都告诉我们，一讲到那日子就说，叫我们见他面的时候啊，我们脸上没有羞愧。这个羞愧啊还好一点，主耶稣讲的话，见到他的面以后呢，我们就哀哭切齿啊，后悔啊，我没有机会了，我在地上的时候，为什么我会去喜欢那些事情？为什么会去在乎那个放不下？我没有看见，我的眼目没有对准主自己。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讲到的，我们属灵的生活，我们的眼目要看着基督自己，活在神的同在中。让我们做一个在他面前是赤露敞开的人。那么今天晚上呢，我这个开个头，先和弟兄姊妹讲到主要回来。在那个日子的光中，你的生活会非常奇妙。在这个光中的生活，你会非常的踏实。我到德国来也心里很难过。我在大学时代在台湾基督徒啊办了一出的话剧，是那些很有文学思想、懂得西方宗教历史的一些比我年纪大的大学生，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写了一出话剧，然后有基督徒大学生呢在台北公演。那出话剧的这个。那个曲目哈，那个剧名呢，叫做《等待果陀》，不晓得你们听过没有啊？那这个是德国一个哲学家，叫做齐克果，他就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会回来的，但是他看人类的历史，看他生活的时代，我们等了他都不来，那个话剧我们坐在底下看，我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这些文艺复兴的思想的，什么都没有背景，坐底下瞎子听雷，听不看不懂，不知道什么。现在西方人他们承认基督教是他们的国教，但是那是过去的历史，他们已经走到了所谓的后现代神学的思想。后现代神学就跟今天世界上所流行的后现代的文学、后现代的美术、后现代的戏剧、音乐一样的，是虚无的，是荒谬的，是混乱的，没有意义的。所以很多人就失去了方向，很可惜啊。现在的德国人，他们的祖父母可能都是敬虔爱主的人，但是现在他们说，我已经 outgrow of my
my forefather's faith， 啊，就是我现在不需要我父母，我的祖先们的信仰，因为我知道的比他们多，我知道神不存在，那是荒谬的，弟兄姊妹。结果他们生活比以前更好吗？这是我今天晚上我讲一点感觉的话。啊，我来德国哈，既兴奋又伤感，而且很怀旧。我实在感觉主曾经在这里做过很奇妙的工作，在这里点起了整个宗教改革恢复的第一支的火炬。我们知道主在真理的恢复上面，马丁路德恢复了因信称义的真理，虽然我们讲这个是最开始的一个真理，但是呢是非常重要的，你没有这个开始就没有今天我们其他的认识，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来这里呢，主要我们得着的是看见他要回来，非常非常的近。我相信呢，若是我们在这些点上认识，你的生活，我们的聚会会非常的充实，非常的喜乐。我开头的时候讲到主要回来，当然关于主回来的预言呢，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现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如果你好好读圣经，每一件事情都照着主的话在一步一步的往前去，而且是快速的往前去，所以我们需要被提醒。好，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一起来，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我们就先读这两节。这一段圣经主很清楚地教导我们，要我们不要论断别人。因为呢，如果我们喜欢论断别人，我们也一定被别人论断。他说呢，我们怎么论断别人，别人也用什么同样的方式来论断我们。我们量给别人什么东西，别人就用同样的量器量给我们。这个我要先讲什么是论断。这个论断呢，就是以自己和自己所有的主观的认识和经验去判断别人，这个叫论断。我自己和自己主观的经验知识，我认为我的所有的作为尺度，你要论断就是要去量一量，然后告诉他说他是多少，对不对？这个叫做论断。那么量器也是这样，我把我自己所有的我装在一个量器里面。现在的人大概不用这个方式哈。我小的时候我们去买米啊，还是买一斗米，或者它是有一个一个的这个 cubicle 哈，这个，那么你的斗多大，你给别人就是多少。那么你用什么量给别人，那个量还是我自己的度量，啊，如果我是一个孩子，我生命的度量就这么大，我看一件事情就是孩子的看法，啊，如果一个心胸狭窄的人，他的心胸度量就那么大。他每次看事情呢，讲别人那个样子，就是只量出这么一点点。那么别人看见你这样量给我，他也用这样的量器量给你。因为怎么，这就是人与人之间呢，常常发生矛盾、误会，还有痛苦，甚至这个变成对立，很平常的一个原因。所以主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说， 你不要去常常去做别人的审判官，啊，他是一定是这个样子，我早就知道他是这样的人，而且我可以举出几件事情，那其实那是什么？那是你的看法，不是他真实的样子。啊，主告诉我们呢，我们常常看不见自己，我们去论断，啊，弟兄姊妹，在我们受的成长教育里面呢，也有比我们年纪大的人告诉我们说，你最好不要在别人的面前，在一个人的背后，在别人的面前讲那个，因为你讲的话最后一定会到他的耳朵里面去。啊，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如果你要讲这个话，你就直接当着他的面去跟他讲，那他就有机会告诉你你的看法不是他真实的情形。但是你在别人的面前又背着他去讲他的话，那个人一定会把你的话还扭曲一下，加一个包装再交给他，那回到你身上就很难受了。弟兄姊妹，主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做这种事情。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去论断呢？就好像我看得准，我可以帮助他，我可以做他的审判者，所以那日子那个审判者才真正的显现，那就是我们的主。神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审判我们众人。啊，弟兄姊妹，主告诉我们说，不要去论断人。英文也有一个俗语哈，这个说从哪里出去的会回到哪里来，叫做 comes around goes around。你这样子知道他最后回到还是回到自己身上，苦还是自己受。所以你想到这个想说话的时候，祷告主，主啊，把这个关掉，不要说了。啊，那祷告主说，主啊，把我这个看法从我里面拿掉，免得我受捆绑。啊，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论断。我们用自己的和自己所有的，那个叫做主观。我们常常不觉得我很主观。我要讲我自己哈，我结婚很多年，我的姊妹啊帮助我认识我自己。我跟她结婚以后，我常常跟她讲哈，我是全世界最平衡的人，我是最中庸的人，从来不极端的。她从来不讲我，她从来不说你很极端。但是等到哈，我生病了，医生告诉我说你是怎么生活的，啊，我说我天天吃炸鸡，我才发现我很极端的。你知道我一个礼拜七天呢，可以有四天不吃炸鸡，从早吃到晚，而且从皮吃到骨头全部吃光。弟兄姊妹，我从来不觉得我不平衡，但是等到事情临到了，我才发现原来我认为的平衡就是我自己，别人都不平衡，是不是？那个叫做主观。哪一个人不主观啊？你敢讲你不主观吗？所以主说啊，你主观就是把你自己强加在别人身上。所以西方人有时候讲啊，你要去领会别人的时候，要把你的脚去穿一穿他的鞋子，你就知道他的感受是什么。弟兄姊妹们，但是我们很少这样。我讲一点例子哈，在圣经里面，罗马书第二章，保罗讲到啊，第一章他讲那些拜偶像的外邦人需要神，第二章他讲那些认识真神有律法守律法的犹太人更需要神。为什么呢？这些有律法的人呢，他们常常用律法去判断别人。如果他吃饭洗手，看见有一个人进来了，拿着东西肚子饿了就吃，他说这个人呢，是个外邦人，他不洁净，他就在论断，因为他用他的律法来论断。保罗说啊，其实你不知道，你在论断别人的时候，你用哪一条律法去判断别人的时候，你其实就定自己的罪，因为你一百天里面，你敢讲你每一天都是做到了吗？只要有一天没有做到，你就是定自己的罪，对不对？啊，这个是很 我们若是诚实的话，我们都承认。那么第二个例子哈，我们看见在教会生活里面，在初世纪的教会里面呢，有的人呢，他们以前是拜偶像的，他们拜偶像的时候呢，他们有祭偶像的东西拿回来，他们吃了，啊，那么现在信了主以后呢，他们就不敢再碰那个东西了。但是有一些基督徒啊，他有知识，他有信心，现在我奉主的名祷告，感谢了，洁净了，我就可以吃了。那有信心的人就看不起那些不吃的人。保罗说这个叫论断。在教会里面，你有经历，别人没有经历，你就看不起他，或者你就跟他讲说对不起，你这个点需要修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就是论断。有的人守日子，那么我们今天可以不守日子了，我们也不要去看不起那些守日子的人。弟兄姊妹们，这是在罗马书第十四章里面，他说当我们这样去论断的时候，我们就是把一个叫他跌倒绊倒他的一个石头放在他跟随主的路上。有的人就不愿意来聚会，他没有喜乐，他觉得我到聚会中啊，我坐下来别人眼光看我一眼，我好像就被定罪了。弟兄姊妹，这个是人与人生活中。那么还有一种的论断，对不起，还有一种的情形呢，就是自己常常这个反省自己，它也是一种论断。我们知道中国人讲修身呢，中国人讲修身呢，我不晓得我们年轻弟兄姊妹可能你们都没有读过哈。我们读高中的时候，在台湾呢，我们要修这个中国的《论语》，还要学孟子他们的书。那《论语》里面呢，这个孔夫子有一个他很爱的学生叫做曾子。曾子说过一句话，他是一个非常洁身自爱的人，他说呢，吾日三省吾身，早上反省一下我有什么不对，中午再反省一下，晚上睡觉又反省一下。弟兄姊妹，基督徒也不是做这种事情，我们不做这种事情，因为做这种事情啊，会要不然叫人觉得自己常常被控告，仇敌很容易用这个来控告，来定我们的罪；要不然的话，就我觉得我比别人好，我会很自义。你这样子要和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大家看到你都离你远一点，因为你又圣洁又公义，碰到你就碰到了审判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做这些事。所以主告诉我们说，你不要论断，不要论断别人，也不要论断自己，好叫我们呢能够活在审判台前的亮光，活在主耶稣要回来，他才是我的标准，他才是那个尺度。这样子啊，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如果我们的心我们的良心不责备我们，你就放心平安。这个是过基督徒生活很重要的一个认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所以主直接的告诉我们说不要论断。那么另外一面呢，我们不论断，但是我们被别人论断的时候怎么办？你不论断人，那是我们个人，但是会不能，你不能叫别人不对我有意见，对不对？那保罗在这一方面呢，他在侍奉中他可能受的论断特别多，因为他以前是个法利赛人，所以他后来不信主了以后，那些祭司们，那些跟他以前走在一起的犹太教的人就要开始论断他。那么他去了耶路撒冷，那些信了主的走在他前面的基督徒们，他们也可能指指点点，哎呀，这个 这个逼迫教会的，他常常被别人指指点点。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里面他讲到，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者别人论断我啊，那个论断呢，保罗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除了论断，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审判我啊。他所以保罗天天在这种眼光底下生活，如果你天天很在乎这个事情，你就没有办法走一步路。如果我们很在乎这件事情，你就没有办法和弟兄姊妹有正常的教会肢体爱的生活，是不是呢？你一见到面就觉得他在论断我，那我就还是离他远一点，至少我不惹他嘛。啊，他要惹我那是他的事，啊，所以教会就被拆散了，就被疏离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呢，第一个我不要去做别人的审判官，第二个我被别人审判的时候，保罗的态度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里面，他说我都以为极小的事情，轻轻放在一边就好。他说呢，连我自己我也不论断我自己。所以当别人论断的时候，有的人呢，别人一对他有眼光，一有一种的这种看法的时候，他就回来想，是不是我真的是这样啊？结果他就落进不平安的里面。弟兄姊妹，主教导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基督是我们的审判者。我们以为要把这些事情不要放在心上，而这一个学习哈是很重要的。所以有一些成熟老练的弟兄姊妹哈，我们去请教他们怎么走过来，他们都告诉我们说，他们真是在主面前常常祷告说，主啊，我要把这个放下，求你做我的遮盖，用你的同在保守我，让我不要去感觉别人在论断，不要去在乎别人在论断，即便我感觉到了，我也不要在乎，把它放下。那这个不在乎，不是说我就不理这个人，而是真正的主把我情感里面那个好像受伤或者被刺激的把它拿掉，这个叫做经历主，这个叫做在我们的里面扎根在基督里。这是关于论断啊。那么保罗他能够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事放下呢？他说主是审判者。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再读一下那一段好不好，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四章第三节到第五节，我读一下。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这就是保罗心里得平安得安息的原因，他活在主回来的那个亮光中，他说只等主来，主回来了，一切隐情别人误会的，因为他没看见真相，他会误会，由他误会，甚至我为他祷告，主啊，求你解开他这个点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关于与人相处啊，我们怎样胜过，或者我们能够脱离自己主观的这种生活。一个人呢，如果他根基打得好，他说话做事会越过越平衡，对不起，我又用这个词了哈，会越叫别人觉得他说话我听得进去，而不同意见的人听他说话也说他说话我听得进去，因为他脱离他的主观多一点。 今天很多的人呢，是用自己的强势，用自己的性格，用自己的地位或者学识去压倒别人，别人呢不得不听，但是他心里不服。但是一个人呢，如果在这个点上有操练，他随便的说一点事情，叫听见的人觉得他的话有权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一出来服侍，主耶稣的话平易近人了、啊。他举的例子都不是什么生物科学，我昨天那一天用的那些例子，他都不用这些，从不卖弄他的学问。主耶稣讲的就是小朋友都听得懂，野地的百花漂不漂亮？啊，小朋友说漂亮，主耶稣就告诉他说的，你比他还漂亮，因为父神爱你，对不对？啊，主耶稣讲，但是呢，这些听见的人就说他说话有权柄，不像那些神学家。不像那些祭司长，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做一个这样的人呢？还是你愿意用外面的东西来包装自己，做一个演戏的人呢？弟兄姊妹，这就是主告诉我们，我们要扎根的。我们扎根在这，但是我们不去判断，那我们是不是对事物就没有一个分辨力呢？这个是我年轻的时候，我听年长同工们他们一直在。有一个弟兄常常讲一些事情的事实给我们听，另外一个弟兄就跟他讲：“你再多讲就是论断人了。”啊，他们就开始就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就坐在那里听，我听了好多好几年了，听他们讲哈、啊。我们基督徒还是要分辨，跟去审判别人是不一样的。这个在希腊文里面是两个完全的不同的字，你一读，但是呢，翻成英文的时候，有的地方就翻同一个字，叫做 judge 或者 judgment， 啊，弟兄姊妹，但是实际上它是不同。分辨什么意思呢？是张开眼睛来看事实，叫做 perception。对不起，我用英文，我不会德文啊，叫做你张开眼睛去领会这件事情里面的真相是什么。然后你能够把它区别出来，免得你走进错误和那个陷阱的里面去。所以基督徒应该是一个会分辨的人，但是不是去一个审判别人的人。我这样讲不知道清不清楚啊？很多人呢就不敢讲，因为一怕一讲我就在论断别人。不是的，你如果在讲一个事实，不加入你自己的己的生命，不加入我们自己的主观的情绪，弟兄姊妹，那是帮别人分辨。比如说我走过这条路，那边天黑的时候我不小心踩进一个洞里面，而且我就看了前后多远，我就告诉要走这条路的人，你小心到了那边会有一个洞。那不是说告诉他说这条路很烂，那不是审判他，对不对？而我是分辨了，帮助别人不要掉进这危险。这就是教会生活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啊，他会分辨，看见危险他怕论断，一句话都不说，结果在教会里面就产生很大的痛苦。特别是那些有属灵看见而又不肯说话的人，在教会成为很大的教会成长的难处。你就看见啊，尼希米，你去读尼希米记或者以斯拉记，他们被掳归回中间的人中间出现的问题，很多人都不讲。其实他们心里是不是有感觉？有感觉的。直到以斯拉他看见了，啊，他就拔了头发，他没有审判他们，他自己到神面前去为着这个情况呢，他认罪。弟兄姊妹，后来才带来真正恢复中的恢复。弟兄姊妹，这个是我想啊，在教会生活，在属灵生命成长，不论你在什么年纪，你都会碰到这些事情。我们需要脱离主观，我在讲这个主观就是我的自己，就是我的魂生命，就是我的过去所有的背景，我自己的教育，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的个性， 这些东西我们要脱离，不是说你就没有这些啊，但是你要学会，我们在主的面前呢，让十字架来做他的工作。好，接下来我们读第七章第三节到第五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到第五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
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你这假冒为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不要啊！
好，我们就先读这么多。这个去掉别人眼中的刺，在我们与人交往，在家庭生活，在教会的生活，在社会的生活上，都很容易会碰到。用简单的话来讲，就是我们看见别人身上有一些的难处，有一点的问题，我们想要去规劝他，我们想要去改正他，这个叫做去去掉人家眼中的刺。但是呢，这件事情容不容易做呢？不容易。所以今天世界上的人呢，尽量不讲别人的难错和难处，尽讲好话讲。这种情形啊，叫做妥协，叫做姑息。但是在神的家中，这又是不能够避免的事情。所以有的人呢，他就说，反正我心里急，大家都知道，所以我就说了，不怕。但是呢，会不会产生真正对人的帮助和结果？不会的。要我们都想改变对方，这个就是去规劝的一个难处。我们不要成，最好不要看见，想帮助别人，去掉别人他自己的盲点，那就是他的刺，他看不见他自己这个点上，他自己眼中有遮蔽嘛，就是一点点。每个人身上，不论你多属灵、多成熟，都有自己的盲点，除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以外。所以开车你就看见啊，我们不知道德国，在美国的驾驶那个学习手册里面就讲，开车的人要知道你坐的那个位置两边都有盲点的，所以你不要认为你的镜子你就所有都看到了，你要回头看。当然现在这些有 AI 的，它有照相机的，你可以看到你后面是什么。那是这些就是帮助我们去掉盲点的。我们想要帮助一个人去掉他的盲点，如果你帮助他很多次，他都不去掉，你怎么办？你就说算了，这个人没希望了，还是你接受他？应该接受他。啊，弟兄姊妹，那个接受叫做包容，那个接受叫做爱，你就真正的爱这个人。我现在想起来哈，我有一次跟我姊妹讲，我说我发现你对我的爱比我对你的爱深很多，因为你对我包容太大了。如果主不让我看见我自己，我不知道他一直在包容我。当我看见我自己，我才发现我是一个这么难相处的人，这么可怕的人，而他能够，所以我说难怪了。我一开始结婚你就告诉我说你很奇怪，这是他最强烈的词，就是你是一个奇怪的人 ，You are weirdo。这个是英文讲的 ，You are so weird 。我那时候也不太懂啊，但等到我经过这么多年，40多年，我们相处，我才发现确实啊，学理工科的人呢，缺好几根神经的。我们真的看不见我们自己，啊，我们对事情的判断，总觉得我是最合理的、最平衡的、最行得通的，结果都不是。啊，弟兄姊妹。我们也帮助我们周围，我认为我爱你，我才跟你这样讲。但是我们这样讲的时候， 刚好是反效果。我们容易看见别人的难处和问题在哪里，但是我们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和难处，那个就是我的良木，它是一点点，我是一大块，我自己不知道。所以呢，我们肉身的年龄一年一年增加，但是我们属灵的生命还是个小孩子。啊，英文有一句话说，这个人呢是一个小孩子装在一个大人的身体里面，是不是？这是 a little child in the grown up's 这个 body。现在社会上这样的人太多太多，教会里面这样的人太多太多，而这样的人呢，都是有才干的，都是有教育的，都是有知识的，都是有才能力，还有学问的。神要的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点上呢，我们要学习。你要能够帮助别人呢，主说你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怎么去掉自己眼中良木？你看不见自己的良木在哪里啊，对不对？啊，因为那一块东西叫你对很多事情的判断认知都是扭曲的，都是不真实的。但是我却自己主观的就觉得我是最对的，绝对不会有别的解释的。常常我们就这样不讲理的，啊，所以这个东西啊，认真讲起来是一个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拆毁的工作，主要让我们摔跤，让我们跌倒，让我们看见哦，原来我是这样一个人。啊，弟兄姊妹们，保罗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他被别人论断，他不在意，因为他知道主会审判他。他说主来，不要等到主将来来，今天主在我里面审判我。那么他怎么样呢？他承认，啊，他说不管什么，这个英文里面大比对于保罗这句话，刚才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第四章，达比对这一个很有意思，他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这个不觉得自己有错，他的意思是说，他说我虽然看不见我自己有什么错处，他承认他看不见他自己的错处，不是说他这个啊，在主面前良心平安了，他觉得我什么都是对的，他不是这样。要除去自己眼中的良木啊，要看见自己的这个盲点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最好到主面前去祷告，去求怜悯，求主让我看见，使我认识我的自己。这个认识自己啊，必须要先承认自己没有自知之明。啊，今天是不是很多基督徒信主以后，对自己了解得很透彻了？啊，你知道帮助尼托森弟兄啊，在属灵上打根基的那个姊妹，英国的 M.E. Barber 姊妹，她有一个中文的名字何寿恩姊妹哈，她离开世界以后，她留下遗嘱哈，把她用的圣经送给尼托森弟兄，尼基兄拿到以后，当真是非常的受感动，他打开他的圣经啊，头一页 ，M.E. Barber 姊妹写了两个祷告，他第一个祷告，他说什么？他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一个完全的启示，让我看见我的败坏。他不是求主让我看见你荣耀的意象，他说求你赐给我一个完全的启示，让我认识我的自己。弟兄姊妹，一个从开始得救就跟主说，主我不认识我自己，你的根基有一点点了， 如果你一直觉得我很认识我自己，我跟我自己活了一辈子，我还不认识我自己吗？弟兄姊妹，一点根基都没有。今天很多人觉得讲他自己，他讲我的志向、我的喜好、我的性情、我的专长，啊，讲很多，他觉得他很认识他自己。其实他在与人群相处的生活里面是最没有自觉感的一个人，这个是很麻烦的。你知道，一个对自己毫无感觉的人呢，撒旦最喜欢用。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保罗说：“我看不见我自己的错，但是我不敢因为我看不见我自己的错，就说我没有错，我是公义的。”他不敢这样说，这个是去掉自己的两目。我们求主哈，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在待人接物中，圣灵常常在这些小点上面光照我们。你知道，一个这样学习光照的人哈，他开始变得柔和，变得谦卑，常常到人面前去说：“对不起，这是我的错。”他不会因此就失去别人的信任，他也不会因此别人就轻看他，反而在他身上显出分量来，他能够帮助人。一个从来不认错的人，是永远不会帮助别人改变的。一个不认错的丈夫，他天天讲他的妻子：“你应该这个改一改，那个改一改”，绝对改不了他的妻子。直到有一天，这个丈夫跟太太说：“啊，在这件事情上是我错了。”哎，结果他的妻子改变了。我们聚会就有一对这样的夫妻。这个我以前他们来的时候，我第一次看他们在人面前彼此的相处啊，我就觉得好羞啊。这个姊妹啊，直起嗓子啊，就说：“你这个白痴，你这个老年痴呆，什么？”就这么，这个丈夫也不以为意，笑一笑就过去了。我们觉得他脾气很好。这个弟兄，他也从来不，他真的很爱他的妻子。他妻子这样讲的，他从来不生气的。但是有一天，我们聚会完了以后，这个弟兄说：“弟兄姊妹，请你们留一下，我只要一分钟。”他到台上，啊，他讲一件事，他说：“啊，我今天最近我读圣经，主忽然开了我的眼睛，看见我里面一无是处，因为主保罗的经历说，我看见在我肉体里面原来没有良善。”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说完这句话，第二个礼拜他的姊妹也到台上来说：“我要做个见证。”他说：“啊，我跟他结婚20多年，这个礼拜第一次我的先生回家，很真诚的，不是说很多遍，轻轻的说，在这件事情上我错了。”他说：“我的丈夫从来没有认过错的，他都是最好的人，我怎么羞辱他，怎么样取笑他，他都不生气，表示他很有修养，对不对？他很自义，他不知道。但是主的光照了他以后，那一天他真诚的，他说：‘我认识他到现在，他变了一个人了。’那一天他真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那个梁木拿掉了。这些是基督徒最基本的根基。当神的儿女们有这样学习，你就看见我们在一起生活，特别在一起侍奉、谈事情的时候，你就不会看见有火爆的场面。啊，我以前认识很多牧师的，牧师们他们谈事情，大家开会，尽情的吵，吵完以后最后要结束了，大家跪下来，又流泪又痛哭又认罪，然后就回去，下次来再吵一遍。啊，弟兄姊妹，那个是真的吗？那个有果效吗？但是良心平安了，我们认罪了吗？但是真正的主是要培养我们的生命，所以一个人要放下自己，是我们除掉梁木的开始。 你跟主说，主啊，我可能错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看不见我自己，求你光照我。你有没有在一生中间，在个人或者在聚会中，忽然主的光临到，你就感觉无地自容，就感觉我真是羞愧，若不是主的血遮盖我，我站不起来，若不是主的血洁净我，我不可能再侍奉主。其实主的血不是遮盖，是洁净我。弟兄姊妹，主说，所以你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先要求主帮助自己。我在侍奉中看年长弟兄的服事，我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你知道每一个聚会都有每一个聚会的特色。我跟我最亲近的一位年长同工，他在服事聚会里面有一段日子，他就感觉啊，哎呀，怎么弟兄姊妹都会用属灵的道理和这个圣经的话来作为理由或者作为祷告。他说其实大家里面无动于衷，生命都没有改变。他很想要再讲一篇道让大家醒过来，刺激一下，让你们的这个被这个洁净一下。结果他没有这样做。他在祷告聚会有一段日子，他常常为着自己哀哭。他说，主啊，我常常觉得弟兄姊妹这个知识多于生命，其实我就是这样。他不是表演给大家看，他是真正的哀哭。过了以后发现，在聚会里面看见不仅有赞美，也有人真诚的悔改认罪。弟兄姊妹，这是很奇妙的。你要服侍一个人，我们先要得着主的服侍，我们先要让主在我们里面摸到我们。所以你读被掳归回那几个祷告，无论是但以理，无论是以斯拉，无论是尼西米，还有或者是当时在被掳归回中的那些领袖们，他们的祷告，他们都把罪自己认罪，求你赦免我和我父家的罪。他没有说求你赦免我周围弟兄姊妹的罪。所以刚才我们弟兄领我们唱那首诗歌，我是个罪人，蒙主恩。今天我即便蒙恩了，我还是个罪人。你能够这样谦卑吗？你一这样谦卑下来，主在我们身上就有路走了。我们一这样谦卑下来，别人就得主的服侍了。不是你说你那一天你那个态度，我判断就是这个样子，那两个人一定吵起来。弟兄姊妹，我们承认我们会误会别人，我们会误判情况。一个人呢，在论断和规劝的事情上面有学习，那个学习我要这样讲，我们唯有蒙恩，在主的光中看见自己是一个多可怕的人，看见自己的本相，我们才会对我周遭的人和我周遭的环境有一个认知和分辨力。我不晓得我这话会不会太长了。你对自己认识越多，你才会越有准确而且穿透的能力，看清楚周围的环境是什么。在英文叫做 situation awareness， 用今天现在在西方社会英语社会里面讲的人，这个人就有 empathy， 他能够体贴，能够感觉到别人里面的感觉。不然的话，我们都活在自己主观的情绪和主观的理由、主观的判断里面，而这个主观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 这个裂痕，会造成对立，到最后成为很大的难处。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觉得主非常清楚哈，教导我们在属灵的根基上不要小看这些事情。有的人呢不细，好的性格哈，他度量很大，但是他真的摸事情的时候非常细，细到一个地步啊，叫那个被服侍的人非常的舒服。啊，弟兄姊妹，我们不是用我们主观的我的善意去要别人领情，而是我摸到他的需要，而照着他的需要把主的恩典给出去。你知道我昨天讲到我要向修德林姊妹认错哈，就是我那天我做主人来讲，我是非常有上善意的。我觉得他们在外面那么累啊，需要出去呼吸新鲜空气，需要去阳光晒一晒，需要去爬爬山。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我们的姊妹想跟我的姊妹啊有一点交通，他们没有时间的，所有时间都排满了。那只有那个时刻，而且他们姊妹可以谈姊妹的心。我们弟兄不在，是他们可以交通的。我姊妹后来提起我，她说：“你没有看见，你一讲了，你把我打倒了，结果德林姊妹就很难过。”我说：“我一点感觉都没有。”这叫什么？没有 situation awareness。你都70岁了，还没有 situation awareness， 那不是一个老小孩吗？对不对？教会充满了这样的老小孩，那是教会。能够装饰整齐让基督回来，不能的嘛。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根基，属灵上面要学，越多亲近主，越多得着这样主的服侍，弟兄姊妹就发现有一个成熟的人，这周围一群的人都蒙福；有一个不成熟的人，一群的人都要受苦。这就是教会啊，所以主告诉门徒们说，将来我要给你们大的托付，如果你们在这些点上不知道，你们还照着你的个性做事，照着你的习惯，照着你的善意做事情，不可能建造神的家。然后我们接下来读马太福音7:6。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好，我在讲啊，这个是指着交通说的，人与人之间的交通，彼此的交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啊，做朋友啊，交浅不要延伸，是不是？啊，你要知道分寸。有现代的人是不管的，我心里面的痛苦，我不能跟我熟悉的人讲，因为我怕他知道我里面心里的故事。我就找个陌生人，随便乱讲，讲完了，我。我 download 了，我 purge 了，让他去痛苦吧。这现代人的荒谬，现代人的乱来啊！你知道我们在美国常常碰到这样的事情，有时候在飞机上啊，旁边就一个美国人，他就跟我讲一大堆他们家里乌七八糟的事情，我只能跟他讲为你祷告，为你祷告。因为知道你就看见多少心灵破碎的人。但是主在这里不是讲那些不好的事情，乃是圣意，乃是珍珠。但是你的对象不合适，他不会欣赏，他也不觉得他宝贵，那就糟蹋了。这叫什么？交通的人没有 situation awareness， 或者讲道的人呢，只顾讲自己的，根本不管底下的人听不听得懂。根本不管底下人需不需要这些，我就是要讲我的东西。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出现一个这样的人，大家就要受苦。 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呢，我在讲唯有自己蒙恩，主的光照到我们，十字架的救恩摸到我这个人，服侍了我这个人，使我看见我的本相，我才有对人对环境的真正的认知和分辨力，认清交通的对象，我们才能够把合宜的、合适的、相称的交通带给需要的人。这个狗需要狗的东西，对不对？猪就需要猪的东西，你不要把珍珠给猪，猪不会欣赏这个珍珠的，它把它践踏了，还咬你一口。这狗也是一样啊，那个圣物是什么啊？在过去解经的弟兄们，他们告诉我们，那是指着圣经里面的真理。有一些真理哈，你要找到对象，你才能够谈，不然就会打架的。那结果他是反对这个的，你一交通了，那他就变成狗了，那很麻烦的。我有一次碰到我的保险经纪哈，他是一个弟兄。我的这个健康保险基金，他每年都要来跟我签次约，他很好，美国弟兄，年纪也跟我差不多。那一天签完约了以后，我们就闲聊，他就问我一个问题，弟兄，我要问你哈，启示录第十一章里面讲的，最后到耶路撒冷派去的两个见证人是谁？我说弟兄，你问这个问题，你一定有答案，而且你的答案比我好。请你容许我不讲。哇，他说你很这个什么，他用英文讲 You are too tricky。 他说你不回答，你 太技巧了。我说不，如果我回答了哈，你会跟我辩论，我们是弟兄，不要辩论。他说你不回答我也知道你的答案。你就看见我们人呢有好斗的个性，狗就是好斗啊，是不是？所以说真理不要随便乱讲，你一讲他就跟你斗起来了，本来是可以交通的，本来是做弟兄的，结果大家不欢而散。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碰很多这样的事情，可能我自己也做过狗啊，是不是？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就讲到，在第一世纪末在教会里面这种人很多的，他说这种人呢是无水的井，为什么？他有一口水，有一口井，但是里面没有生命的滋润，所以他就好斗了嘛。因此呢，所以这些都跟根基有关，有的人到老了还要去找那些字句的问题。所以有人问我，波弟兄啊，以后在乐园里面什么样子？我说我还没去过。他说主耶稣死了以后是到乐园去还是先去阴间的？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他两个地方都去了，对不对？主回答那个强盗说，今夜你必和我同在乐园里，那是到乐园。但是彼得又说他到了监狱里面去向那些在挪亚那个时代不肯悔改的人传福音了，那可见他去了阴间，对不对？但是今天很多人在这些点上，特别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这种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我们讲到啊，交通是根据于生命，而不是要根据于真理。做工，我们在一起配搭，你能够在这个聚会一起承担。比如说我们有领诗歌，有这些，那必须要根据于真理，这个是一个很基础的认识。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光凭着自己的热血冲啊，我们要把聚会做大，快快的起来，弟兄姊妹一定出问题的。你说不定啊，一块就把聚会给拆散。过去年长弟兄们他们经历，他们把这些痛苦的经历告诉我，我反复思想。所以请弟兄姊妹听我一点话，安静下来，你做一个平和的人，你相信主爱他的教会，主会寻找失散的羊。 我们要得着每一个主给我们的机会，把恩典给有需要的。那么珍珠是什么呢？讲到属灵的经历，就刚刚讲到包容，别人的刺我们没有办法拔掉，这个刺刺在我里面，因为我一天到晚觉得看到他这样做我就不舒服，那我要求主让我觉得我要欣赏他，他就长出珍珠的美丽出来。这个珍珠啊，在有经历的人身上看是宝贵的，或者走在这条路上开始有这个学习的人，他觉得是宝贵的。但是那些没有这个经历而且不走这条路的人，你要跟他讲这个，他就践踏了。你把他书信引出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以前可能也不喜欢听别人讲他的经历的事情，所以今天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主告诉我们呢，我们特别是我们与人相处，特别是在肉身的家庭，还有在教会，就是神的家，还有在世界，我们为着主的名，为着福音，为着救恩，向与世人相处，我们这三个点很重要很重要的学习。可惜啊，今天大家都 只读一点字义，所以我们到拉到实行的时候，字义都讲得很清楚，道理我们都会讲，但是你发现没有成熟的果子出来，这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根基的点上面还不知道主到底教了我们什么。我想我今天晚上我的交通就停在这里，感谢主让我们这几天这样聚在主的跟前，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每次来到你十字架底下，我们的心就俯伏敬拜。我们不知道自己在最终被罪玷污堕落的有多深，但是借着我们自己人生的经验，我们失败，我们跌倒，我们懊悔，我们也曾经逞过自己的性情和血气。主啊，我们造成许多的难处是自己没有办法收拾的，但是你却甘心情愿为我担罪，你的血不仅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和天良的亏欠，并且你的生命来服侍我们，叫我们里面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扶持，因着你的接纳，我们变得降服，我们愿意柔软在你的手中。我们把心中的感谢赞美献给你。主啊，你既然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既然救我们，也就拯救我们到底。所以愿你借着我们在地上还有的年日，主啊，做成你在我们身上要完成的工作，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眼，我们常常活在主回来的日子的那个亮光中，好叫我们在你的面前蒙拯救。我们把心中的感谢赞美都献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大家早点可以休息，我们明天也可以多一点交通。